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民主派人士、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星期一因为违反法院禁止披露一名警察的个人资料的禁令而被判入狱3个月。黄之锋在2014年领导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声名鹊起，在香港当局镇压这一次的民主运动期间，黄之锋因为多项罪名被定罪后入狱。在星期一判决的案件中，黄之锋因为违反禁止公布警察详细信息的禁令而被判蔑视法庭罪。黄之锋被指控在社交网站面书上转发一个在网上论坛的贴文，该贴文披露了2019年11月在香港岛西湾河住宅区发射3发实弹的警察的个人详细资料，其中一枪打伤一名示威者。该事件在2019年反对逃犯修订条例示威期间最激烈的时候引发公众强烈抗议。黄之锋并不是2019年抗议活动的领袖，香港在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统治时曾经承诺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可以保留自己的政治、社会和金融制度50年不变。批评人士表示，近年来自从中国的人大为应对之前一年发生的大规模有时甚至是涉及暴力的亲民主示威活动而在2020年批准严厉的港版国安法以来，这项承诺已经变得越来越空洞。事隔5年，南韩和日本星期一4月17号在首尔重启了2+2安保政策会议，双方就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安全局势、两国国防安全政策合作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合力应对北韩核导威胁等事宜交换意见。另一方面，两国中断7年的财长双边会议亦都有望在5月份举行。南韩和日本于1998年首次举行安保政策会议，至今共举办了11次，上一次为2018年3月在东京举行。不过两国随后因为二战时期被日本强征的南韩劳工赔偿问题，以及因此衍生出的日本对南韩半导体材料出口限制，使得双方关系陷入冰点。直到南韩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间的峰会出现反转，中澳关系持续进展。一个由15名澳大利亚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地方政府官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将会在下个礼拜前往中国。据说这个将会是澳大利亚3年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高阶行业代表团。汇丰银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电信、澳新银行集团、矿业公司力托、医疗设备公司科利尔、澳大利亚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和金道律师事务所等大型公司派代表从4月23号开始展开为期6日的访问。他们将会前往香港、天津和深圳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和清华大学。虽然有其他澳大利亚商界领袖在过去1个月访问中国，但这一次由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 ACBC 组成的访问是第一个在联邦政府支持下访问中国的官方代表团。巴西左派总统卢拉星期日4月16号在结束对中国和阿联酋正式访问时说，他和中国和阿联酋讨论了共同调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指责美国和欧洲在延长这一场冲突。据法新社报道，获得第3个总统任期的卢拉说，这几个和其他国家应当加入一个政治G20来到试图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说他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拉纳哈扬和习近平讨论了组成一班国家来到调解，就好像由主要经济体组成的 G20 集团一样。他说 G20 集团成立是为了解救危机中的全球经济，目前创立另一种 G20 结束这场战争并确立和平是重要的。他说这个是他的想法，并认为能够取得成功。作为一位资深左派，已年77岁的卢拉被指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过于暧昧。国际红十字会说， 沙特阿拉伯将会星期一释放100多名也门人，此举紧随也门交战双方交换关押的近900名被拘留者，但不是交换的一部分。这些事态发展是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恢复邦交而达成协议一个月后取得的。沙特阿拉伯支持也门国际供应的政府，而伊朗支持2014年夺取也门首都的胡塞叛军。也门冲突加剧了本来已经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联合国估计八成的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乌克兰和俄罗斯星期日表示，他们在东正教复活节的星期日进行了新的战俘交换，基辅表示他的130名军事人员已经返回家园。乌克兰总统顾问安德烈叶以马克话，返回的战俘包括了士兵、水手、边防军等，但不知道乌克兰释放了多少的俄罗斯俘虏。尽管战争仍在继续，现在已经进入了第14个月，两国还是多次交换俘虏，通常人数大致相等。在 Telegram 上的一段视频中，有人看到与莫斯科军队并肩作战的阿格纳雇佣军组织的创办人普里戈津命令一名士兵准备让乌克兰俘虏在星期日午餐时间离开俄罗斯控制的领土，战俘登上卡车并沿着道路行走。叶尔马克在电报贴文中说，最新一批获释的乌克兰人包括在巴赫穆特附近作战的部队。巴赫穆特是东部矿业城市，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已经在那里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战斗。我们人民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是最有价值的，叶尔马克说，并补充说，基辅的目标是要带回所有剩余的战俘，尽管他未有透露俄罗斯扣留的剩余军事人员的人数。乌克兰东正教复活节庆祝活动很沉寂，宵禁禁止了信徒按照惯例进行通宵礼拜，庆祝基督教信仰中耶稣的复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在莫斯科的基督教世主大教堂参加了复活节庆祝活动，在被称为神圣礼仪的午夜礼拜中，他多次在自己身上画十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在对华选择性脱欧的同时，还能不能够改善到美中经贸关系呢？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获北京大额空中巴士飞机的订单之后，美国再次出现不应该同中国在经济上完全脱欧，以及要软化同中国经贸关系的声音。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正在探索通过访华为波音争取北京订单的可能性。他根据的是特朗普政府时期一项美中贸易的协议，但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专家指出，涉及军民两用的高科技行业，美国必须将逐渐与中国脱欧，因为中国的经贸政策根本就是不公平，经常是掠夺性质的。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杰伊山博在上个礼拜一四月九号表示，美国并不寻求经济上与中国脱欧，或者是限制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偶然间会因为中国不同的经济政策而出现问题，我们亦都将始终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但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试图将这两个经济体完全分开。山博对彭博电视台说，这个既不切实际，亦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在上个礼拜，美国众议院专注于美中竞争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格拉格尔指出，近期内美国不会寻求与中国完全脱欧，而是选择性脱欧，即一些敏感材料的供应链将会逐渐移出中国。在这个星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派出两名高级助手前往北京、上海考察今年较晚时候他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在过去几年中，有一个现实已经形成了，认识到脱欧是不可能的，亦都不是美国和中国希望看到的事情。外交关系协会贸易政策研究员伊鲁马纳科说，原因很简单，这个是很难做到。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创办人兼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说， 我哋两个国家之间嘅贸易流量非常大，我哋想卖俾中国好多嘢，中国卖翻俾我哋嘅某啲嘢亦都好好，对我哋有帮助。美中关系近年嚟急剧恶化，双方越嚟越将对方视为头号战略与经济威胁。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寻求改善两国关系，但之后双方在台湾安全、间谍指控、技术安全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上出现了新的争端。选择性脱欧最早是由一些专家提出的。2020年10月份，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对美国之音说，发动全面贸易战、全面脱欧最终会造成对很多美国工人、美国出口和一些行业的不利影响。他认为选择性地脱欧正在发生，集中在精准的领域而不是全面铺开。选择性脱欧实际上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拜登政府下达多项命令，限制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及产品的措施，包括禁止对华出口高端芯片及其制造设备等产品，加速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装配线撤离中国。在今年2月，新成立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在提出应对美中之间存在生死攸关的抗争的时候，提出要说服美国人民了解为什么要与中国选择性脱欧。我认为我们会慢慢走向选择性脱欧，美国智库信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人阿特金森说，例如苹果公司说，到了这个十年的尾，他们希望在印度生产大约一半的 iPhone， 所以我认为大家已经认识到我们已经变得过于依赖中国，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根本就是不公平，经常是掠断性质，我们不应该受制于这些。在这个星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派遣两名高级助手前往中国探路，他们是负责中国问题的部长高级顾问易明和负责中国与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斯科特·塔特洛克。他们将评估雷蒙多的中国之行是否会产生证明他合理性的成果。我认为部分原因是看到了法国总统麦克龙去了，并为空中巴士达成一笔好的交易。贸易政策专家马勒科说，我认为很自然地商务部亦都必须去说，嘿，我们亦都需要为波音公司达成一笔好的交易。美国财政部长雷蒙多正在寻求有成果的北京之行，他的根据就是2020年1月签署的美中贸易协议，包括中国承诺在两年内将他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采购额比2017年的水平增加至少2000亿美元，其中可能包括购买波音飞机。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大使谈判达成了美国与中国第一阶段协议，该协议要求中国购买一些飞机，我认为这些购买至今还未有完成。马勒科说，所以我认为或许克雷蒙多的意图就是，譬如说我们将执行第一阶段协议，我们不会提出新的要求，但是看看我们之前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现在我们只是要求你去履行承诺。自2017年以来，波音公司未有报告来自中国航空公司的商用客机订单，其中既有美中关系恶化的原因，亦都有波音737 MAX 2019年3月发生两宗死亡人数346人的空难的因素。波音公司估计到了204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会需要8700架新飞机，价值达到 1.47 万亿美元。但北京很可能不会适应美国选择性脱欧的政策。中国外交部一位资深外交官星期三4月12号警告说，除非美国从根本上去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否则就如何维护两国关系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外交部下属智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徐步说，中美关系非常紧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担心中国可能会超越它。如果整体误解不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如果中国需要被压制的观点不会被重新调整，这样任何危机沟通或者危机管理都是无济于事的。徐步星期三在北京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拜登政府虽然未有明确使用选择性脱欧作为他对华经贸政策的主要概念，但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抗中国在经贸领域不公平做法的大部分政策，而且是有些方面做得更加为坚定。问题出在更先进的行业，尤其是被称为两用行业的行业，即既可用于商业目的又可用于国防目的的行业。阿特金森说，例如电脑芯片是一个领域，我认为另一个领域就是制药。阿特金森说，很多人仍然不了解中国的野心，他们想要的是在广泛的先进技术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他们现在控制着世界大约六成半的高速列车市场，他们控制着很大一部分的 5G 电信设备，他们控制着大约七成的太阳能电池板市场。阿特金森说，问题关键就是中国采取窃取知识产权、强制企业技术转让、大规模补贴等措施，才获得到比较优势或者竞争优势。阿特金森是最早提出选择性脱欧的专家之一，他认为美国需要减少与中国在技术和制造业等关键领域的经济互相依赖，也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阿特金森说，在中国有一间公司叫做京东方，它是最大的显示器制造商之一，它生产电视屏幕，基本上中国现在拥有七成的 LCD 显示器市场，京东方最近建造的工厂之一，我相信是一个OLED 显示器工厂，也就是高端显示器，有机发光二极管，他们支付了该工厂成本的一成，政府就支付了九成，世界上没人这样做的，这个简直太过离谱，你怎可能同一间所有设备九成成本由政府支付的公司去竞争呢？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必须有选择脱欧的意思，我们不能够被中国真正从这些不公平的做法去受益，因为这个是他们有意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专门为让南韩的三星和 LG 这两个主要参与者出局而设计，他们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破产，这个是他们的目标。美国外交协会专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员马纳科认为，美中经贸关系中一个大问题是贸易战，他最近的论文显示，这场贸易战已经打了成56个月，显然仍然未有结束的迹象。我认为重要的注意就是考虑前往中国的是商务部长而不是美国贸易代表。马纳科说，涉及到这次访问的重点可能有些奇怪，商务部长将会去执行贸易协定，这个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况。他说，马纳科说，如果这次想去访华的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那可能会发出一个信号，表明我们确实愿意讨论我们贸易关系中的一些更加广泛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访问必须是由美国贸易代表而不是商务部长来进行。就这一点而言，我想说贸易战会继续下去，直到我们看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任何行动，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在关税问题上早已经存在着分歧。根据美国之音2022年6月份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认为华盛顿应从美中整体战略高度考虑商品关税问题，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则认为考虑取消部分对华商品关税可以缓解美国高企的通胀率，这个再度反映出白宫内部在对华关税问题上意见分歧。报道说，马纳科说，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两轮的征求评议，可以看得到只有少数美国企业受益于对华商品关税，因为他们受到保护，免受外国竞争，而且他们能够获得更高的价格，因为这些产品卖给美国人，每个人都被迫从他们那里去购买。马纳科说，绝大多数公司都表示他们受到的伤害不单是因为减少就业、减少产出而伤害他们的业务，而且关税都普遍地伤害了他们的竞争力。但马纳科认为，由于赞成保持关税的声音很强大，我认为拜登总统很难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之后，巴西总统卢拉在中国呼吁金砖国家摆脱依赖美元。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他提倡的中國新秩序是否因此得到背書呢？華盛頓郵報近日報導，中國的新秩序已經現出初形，中國的野心到底有多大，又有多少個國家能夠接受中國的新秩序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巴西總統盧拉星期四在上海新開發銀行總部呼籲金磚國家之間應該以本幣進行結算。他說每日晚上他在問自己，為什麼所有國家都要用美元來到結算呢？為什麼不能夠用他們自己的貨幣來做貿易呢？盧拉的提議引發輿論譁然，有人說他要革美元的命。他是在出席新開發銀行行長巴西前總統羅塞夫的就職典禮的時候講這番說話。新開發銀行是金磚國家在2015年共同成立，設立的本意亦都是希望能夠取代西方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過去十年來一直在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上個月底巴西政府已經和中國達成協議，不再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而是以本幣進行貿易結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元培中国中心专门研究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影响的研究员鲁道夫对美国之音说，巴西政府的做法和鲁拉的呼吁是对中国世界多极化发展愿景的背书。他说鲁拉现在是巴西总统，他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和合作伙伴，他和中国有着一样的愿景，希望建立多极秩序以摆脱他们所说的美国主导地位。魯道夫說，這個在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在任期間是不可能發生。博索納羅的兒子曾經指責中國通過華為 5G 搞網絡間諜活動，引發中巴之間外交摩擦。與盧拉相比，法國總統馬克龍對中國多極化世界願景的贊同更加令人是驚訝。馬克龍在結束中國的訪問回國的飛機上接受採訪的時候說，歐洲不應該成為美國的追隨者，應該成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第三極的力量。馬克龍同時還建議歐洲減少對美元治外法權的依賴。不過馬克龍的說法在歐洲是引起軒然大波，很多人直接說馬克龍並不能夠代表歐洲。德國議員前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洛特根在推特上發文說，唔通馬克龍相信中國按照自己的利益同埋力量重塑世界秩序嘅時候，真係唔關歐洲事咩？中國越嚟越清晰咁表明自己要建立一個不同於美國領導嘅全球管理嘅體系，或者係全球新秩序嘅野心。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開啟第三任期之後，中國更加係加大咗努力。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最後一日與普京告別的時候，特別邀請普京一起來到推動這樣的局面。他說這個也是百年變局的一部分，他們共同來到推動。去年和今年，中國先後推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開始挑戰以美國為首的秩序架構和普世價值的概念。今年中國還將會主辦首屆全球發展共享會議。最近中國更加是展開了外交魅力攻勢，在接待盧拉、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前，中國還迎接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本外相林方正、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馬來西亞總理易卜拉欣。3月20日習近平親自訪問莫斯科，在此之前中國還促成了沙特與伊朗的復交。耶魯大學法學院的魯道夫說，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野心早就开始了，包括习近平推出的旗舰的项目一带一路，即是现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不过他认为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中国，应该与中国结束新冠清零、重新开放和乌克兰战争也有关系。他说中国封锁了这么长时间，大家现在都要去，毕竟以前他们都是没办法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项目负责人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重塑国际秩序上是的确是展开了是严肃的步伐，包括号召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气候变化谈判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斡旋中东的和平。但他说中国的进展主要体现在经济秩序的领域，在安全领域中国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功。他说他要讲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更加广泛的安全秩序愿景方面还不够成功，大家对此非常有疑。他在某些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一些突破，并且是描绘了自己的替代方案和经济基础。 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成功地让任何人加入他们关于全球政治秩序和安全的愿景，他们还没有看到。他相较于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改变，中国在海洋秩序的企图最能够体现中国的野心。他去年11月在布鲁金斯网站发表中国和他对世界秩序的挑战，说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国以最咄咄逼人的姿态挑战并且寻求破坏或者推翻全球秩序的核心的条款，即使它是从现有的制度当中是获得巨大的利益。中国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迫使中国的邻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和澳大利亚不单止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也都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其中印度的担忧最能够说明问题。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发展中国家，亦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同样人口众多。有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真的希望全球安全倡议在全球范围发挥更大影响力，需要吸引参加的最关键地区将会是南亚，尤其是印度。但是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最近几年它是达到历史的最低点。坦维·马丹是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他最近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一场关于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研讨会上面说，2020年夏天中印边境冲突前，虽然两国亦都有一些冲突，但是印度本质上还是寻求与中国合作发展经济，但所有的一切因为2020年的边境冲突改变了。他说今日印度的前任的政策制定者和高级的决策者将印中关系描述为不单止是一种的竞争共存，而是一种武装共存的状态，甚至有人将之是描述为1962年中印战争以来两国关系的最低点。他说2022年夏天是印度对中国关系的转折点，不单止是边境冲突，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上的不透明亦都促使印度对与中国的关系进行反思。马丹说，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南亚的小国家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虽然视中国为伙伴，在安全问题方面对中国都有担忧。在认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定会压制围堵打压中国之后，第三任期的习近平正在进行重大的外交政策的调整，着重发展中国家，亦就是全球南方的关系。巴西、沙特和伊朗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借助一带一路和其他政策，中国在全球南方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拉丁美洲有大约2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协议加入一带一路，不过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鲁道夫认为，中国只有在可以兑现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时候，才可以将南方国家是聚拢在自己的身边。他说对那些国家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如果没有真正具体的替代方案，中国很容易在那里取得实际成功，因为他们是有共同的评估，认为现在的全球秩序不是全球南方创造，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项目负责人琼斯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说全球南方国家很乐意看到中国撼动美国，在现行的国际的秩序当中为他们创造更多的空间，但这个并不代表他们要在美国领导的秩序和中国的秩序当中作出选择。他说他们会静静地是坐在这里说，是的，我们当然支持美国，他们都不会很快说，是的，我们希望中国人取代西方人。英国利物浦大学政治学系讲师、中国在非洲不干预政策的终结的作者奥博特·霍特兹认为，相对于中国在沙特、伊朗和巴西等国的成功，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正是遭遇挑战。说非洲新一代的领导人正是质疑南南合作的项目，中国是一个仁慈大国的叙事正是遭到越来越多非洲国家的质疑。说新一代的非洲领导人质疑南南合作，质疑中国是否平等地对待非洲国家，非洲在中非关系里面不是平等的伙伴，他认为这些问题开始出现。债务陷阱即使是夸大其词，但他确实在普通的非洲人的脑海里面产生巨大影响，他们看着中国说他们被中国困住了。霍特兹是在乔治城大学为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国家安全战略副教授瑞黎明的新书举办的研讨会上面是讲这番话。瑞黎明在他的新书《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崛起：中东、非洲与北京的另类世界秩序》一书当中说，中国希望将全球南方，即是中东和非洲当作跳板，来推进在更加广泛地区的影响力， 进而是建立新的替代秩序。福特兹认为，虽然中国在非洲探耕是几十年，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基础不稳定，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推进他们秩序的跳板。他为什么说他的基础不稳定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只是限于在中国能够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能够建设所有这些基础的设施。非洲国家不一定要为此是给钱。当中国的钱用完了，当中国开始对他们提供给非洲国家的贷款是提出严格条件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疏远中国。他说，西非的安哥拉就是很好的例子。安哥拉现在是远离中国，更加靠近西方。安哥拉曾经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经贸的合作国。早在2010年，习近平在担任副主席期间就曾经出访过，与安哥拉签署了有关石油与军火项目的合作协议。安哥拉与中国之间与石油换取投资的合作模式亦都曾经被认为是中非合作的典型模式，但现在这个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赞比亚亦都是与中国拥有传统友谊的国家，但是近年来反华情绪明显上升，在赞比亚的媒体上和社交媒体上充满了中国控制我们的经济命脉，中国人是挤占了我们的工作岗位生存空间，中资企业工资低、工时长、环境差，中国人不尊重我们只是想赚钱等的讲法。值得一提的是，赞比亚是美国第二届民主峰会的共同主办国。2022年7月中国政府援建的耗资约2亿美元的津巴布韦新议会的大厦竣工，虽然得到了津巴布韦总统的赞扬，但是批评者对于大厦的安全，或者是中国可能会在大厦里面安装窃听器，以及北京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是表示担忧。福特兹说，他觉得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或者新秩序是没办法经受时间的考验，除非中国愿意继续购买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好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这个星期在一个研讨会上说，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台湾而爆发冲突，就看习近平有几大的虚荣心以及他的野心会如何驱使他。他认为拜登总统第四次说美国会出兵保卫台湾，而其他官员并未有好像以往这样去收回，已经讲明了这个已经是美国的政策。他说，美中避免冲突的途径是践行列根总统实力带来和平的信念。一位前美国副财长表示，中国现在使到美国团结的程度是美苏冷战最黑暗时期都未有过的。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亚法自华盛顿报道，特朗普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4月12号在参加美国新闻媒体 Semaphore 主办的2023年世界经济峰会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意图并不仅局限于收回台湾，而是要主宰全世界。奥布莱恩说，我认为你正看到的就是在美国军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现在所准备的不单只是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并收回台湾，他们正在建立一支可以主宰世界的军队，拥有全球性实力，而且他们将会成为一个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同时也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强国。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为中国将会变得比以前更加咄咄逼人做好准备。他提到了中国在亚太地区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动，包括威胁台湾在中国和印度边界与印度爆发冲突，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等。他还说，中国也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当然还有欧洲采取行动。他认为中国将会在全球每一个地方对美国进行挑战，而鉴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虚荣心和个人野心，美中双方可能会因为台湾而爆发冲突。我认为我们军方开始明白到，这个台湾是一个我们可能会发生冲突，而且可能是更早而不是更加迟发生冲突的领域，就要看看习近平有几大的虚荣心了，他的野心会驱使他怎样。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一个好像是想要韬光养晦邓小平或者其他人的中国领导人， 他们愿意为了中国的更大利益和更长远的发展而将个人荣耀和胜利放在一边，这是一个想在有生之年实现他的抱负的人。正如包括前副财长基米特大师所指出的，他可能还有17年或者是20年的执政时间。我认为他想要收回台湾，我认为这个将会引发与美国更大的冲突。不过他认为美中两国在台湾爆发冲突并非是不可以避免的。我认为避免战争的做法就是通过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列根总统所提出的实力带来和平的信条。我曾经做过列根总统的实习生，基米特大师亦都在他手下工作过。如果我们能够部署高超声速武器，如果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的军队，如果我们能够使到工业基础达到应有水平，如果我们能够重建海军，维护我们的飞机并继续建造我们所需要的第五代和现在的第六代飞机 B-21 轰炸机，我认为我们会向中国带来风险。即使是雄心勃勃的习近平亦都会小心避免和美国爆发冲突。奥布莱恩对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的一些强硬做法，包括对华关税表示赞赏的。他还认为拜登总统有关如果北京攻打台湾，美国将会出兵保卫台湾的讲法已经成为政府的政策。拜登总统已经四次表示过他将会用武力去保卫台湾，前三次国安顾问杰克和其他人从他的讲话往后退，我不知道是一回什么事，因为如果我试住三次从特朗普总统的声明往后撤，我都撑不到第三次，但是第四次他们没有撤回了。我认为现在是一个美国的政策。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副财长的基米特大师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在过去90年的时间里面，令到他感到惊讶的是美中关系似乎存在一个17年的轮回，就好像华盛顿地区的一种蝉每17年从地下转出来一样。他指出在中共1936年走完长征之后的17年，美中两国在北韩打了一场仗。在那个之后的17年，美国开始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做准备。1972年的17年之后，亦即1989年，中国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中关系陷入低谷。17年后的2006年，美中两国展开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还首次在联合国与美国一起对北韩实施制裁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而在那个之后的17年，即是今年2023年，美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我认为今日的中国以我们与苏联展开冷战最黑暗的日子里面都未有看到的方式，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众议院、参议院、国会和白宫都团结起埋一起。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与苏联并没有经济关系，我们与中国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关系，但尽管如此，我们今日对中国采取的对抗行动应有尽有。从众议院特设中国委员会到常设委员会到政府的工作，而且还有盟友基米特大使说，这位参与美中建交谈判的大使说，他特别想知道的是再过17年美中关系又会处于什么的状态呢？他说在这个17年里面，我们将会迎来我们的第五次总统选举，而中国可能仍然是习近平掌权。17年后的习近平只比邓小平交出对中国最高领导权时大两岁，比邓小平去世时细六岁，距离2050年只有10年的时间。我认为那个时候问题就在于他们距离现实还不迟过2050年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目标有几咁远呢？以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友到时候已经做了些什么来到与中国竞争，促进我们的利益，同时维护不单止在台湾海峡，而且在该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奥金克劳斯在研讨会上讲到美中关系时说，美国军方无疑需要向印太地区转向，不过他认为美中关系更多的是关于美国怎样做，而不是中国怎样做。 他说中国有14亿人口，他们是有才华的人，他们将会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做出伟大事情，我们将会没办法使到中国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这种游戏，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成为移民的灯塔，我们可以捍卫法治，我们可以有深入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好像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都想要加入的全球操作系统，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可以获得好处，这个是我们需要描绘的远景。这位众议员今年2月与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卡纳等国会议员访问过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中两国官员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个星期三4月12号就贫穷国家债务问题进行了多年来的首次面对面的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目前正在华盛顿出席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度会议，这个是自全球疫情大爆发三年多以来中国官员首次访问华盛顿。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如何减免贫穷国家债务的问题上面长期相持不下。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的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易纲在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的谈判当中暗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立场可能会有所松动。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表示债务减免为这个年度会议的首要议题，该个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会前撰文说，这次会议将有很多的议题要讨论，从全球经济的脆弱复苏到金融稳定风险，从全球割裂到俄乌战争的影响，但是当务之急是他们不应该忘记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亦都表示，债务重组的问题将会成为中心的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债权人，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了多达10,000多亿美元的直接贷款，亦是贸易信贷。而这个同时亦都意味着中国如何处理这些债务将会影响着这些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运。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放缓以及利率飘升，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断加剧的债务危机。总部位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债务正义在这个星期二发布的最新报告当中表示，贫穷国家正在面临着25年以来最沉重的债务负担，今年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外债支付平均将会超过政府收入的 16%， 这个是自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大约 60% 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已经处于高风险或者是负债的困境，甚至 30% 的新兴市场小康国家亦都是如此。经济学家担心，如果不能够尽快达成债务减免协议，或者是将导致国际信贷减少、利率上升，导致更多的国家违约，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当某一个国家停止偿还贷款之后，放贷者会开始担心这个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开始停止放贷或者是提高利率，甚至是殃及到财政能力较强的国家，甚至是导致很多个国家好像多米诺骨牌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不能够仅仅是可能看到增长放缓，甚至还可能再次看到真正的衰退。这位前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表示，如果西方国家以及中国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西方国家以及中国本身都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他说他不想用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来类比，但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类似的情况。虽然中国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 但是同时亦都拒绝了美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更多的债务减免的要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以及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最近都指责中国是债务减免的障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这个月初亦都曾经敦促中国在重组赞比亚债务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研究实验室主任帕克斯指出，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大声疾呼，但可能收效甚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中国有数十家不同的银行从事海外贷款业务，这些银行当中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政策，以及是优先事项，以及是重新安排债务的方式。而北京当局距离能够提出统一或者协调的方法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哈梅利表示，很多的面临着债务困境的国家欠中国数十亿美元，但是中国不是债权国巴黎俱乐部的成员，因此它的政策以及商业银行都不一定遵守巴黎俱乐部的集体谈判以及是可比待遇是规则。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贷款似乎有意避免减记，这个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是巴黎俱乐部自1980年代以来几十年以来制定的应对债务困境的常规反应。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在4月11号在一篇题目为是矛盾就在于此，中国与世界在全球债务问题上的对决的文章当中说，这场的冲突亦都凸显了全球经济秩序当中一条新的潜在断层。中国正在是推行一种平衡的发展金融体系，挑战自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提供援助以及是借款人谈判债务减免的西方模式。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长期崛起的战略布局当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近年来向很多的财政吉具拖欠中国贷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笔的紧急贷款，但是这些贷款并不是以美元计价，如2021年中国 90% 以上的紧急贷款都是以人民币来计价。分裂的中国，国家转型如何塑造中国的崛起一书的作者哈梅里表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美元贷款几乎停止，重点已经转移到利率相对较高的央行人民币交易上面。虽然这个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哈梅里表示，这个对解决债务问题来讲，它是于事无补。他说，问题是除非人民币的使用比目前广泛得多，否则向陷入困境的主权借款人提供人民币并不能够解决他们的基本债务问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美元。中国亦都是在度害紧自己。批评者多年以来是谴责中国在海外放贷，令到受贷国深陷债务陷阱。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亦都能够是坑到自己。西方国家的贷款很多在公益事业，对经济周期并不十分敏感，而中国贷款主要是集中在基础设施的领域，以资源收入为抵押担保，一旦经济低迷，公路、港口、电厂等等的收入减少，贫穷国家的政府立即捉襟见肘。此外，西方国家银行大多是相对稳健，承担得起免除贷款，但是这个对在国内房地产危机打击之下的似乎已经岌岌可危的中国银行来讲几乎不可接受。虽然海外潜在的不良资产相对国内的来讲比例并不明是很大，但是在早已不堪重负的情况之下，稻草亦都不得不放。向受援国施压亦都不是上策，既收不回是贷款，亦都有损国际形象。无奈之余，中国只能够继续提供更多的贷款，提供流动性的支持，使到借款人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维持他现有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债务，并且用新的债是还旧的债。 威廉马里学院的帕克斯，亦是世界银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几位专家，在上个月底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在2008年至2021年期间，一共向22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2400亿美元。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受援国难以预期偿还，北京又被迫是向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更多的纾困贷款。帕克斯指出，并不是任何的国家都能够从中国得到援助，只有那些对中国银行资产负债表构成最大风险的国家得到了中国提供的救助贷款。因此从表面上来看，中国正在是救助他们最大的借款人，但是在更深层次上面，他正在救助自己的银行。由于经营环境、资产质量亦是盈利能力不断恶化，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去年11月将中国银行的业务展望以稳定下调至负面。最近穆迪再次更新了这个展望，表示维持对中国银行业的负面预测的看法。在星期三的谈判似乎出现一些积极进展的同时，彭博社的报道亦都提醒话，一些国家的官员警告话，这个星期不太可能出现重大的突破，中国的立场仍然不清楚。而在另一方面，发展中的贫穷国家来讲，这种的借新还旧的做法自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债务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的话，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亦都会令中国本身难以自拔。帕克斯表示，情况至差的只要是看一看过去一个星期新闻就知道，中国发放紧急贷款不是一时之举，中国已经向巴基斯坦发放了多个的紧急贷款，在刚刚提供了2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之后，巴基斯坦财政部长证实在一个星期内又获得到另外一笔的紧急贷款。几个星期前，他们还是从中国另一家银行获得到另外一笔的紧急贷款。威廉马里学院援助数据研究实验室主任帕斯指出，中国向巴基斯坦等国家发放紧急贷款是为了救助国内自己的银行，而且是鉴于巴基斯坦债务问题迟迟无法得到改善，中国不得不一次次地连续发放。如果看一下上个星期巴基斯坦的新闻，你会不会发觉正是不是一个临时的现象？他的意思就是，中国已经发放了多个紧急贷款，他们刚刚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2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而财政部长也都刚刚是确认了在一个星期之内又收到另外一个的紧急贷款。几个星期前，他们刚刚从另外一家的银行获得到另外一个的紧急贷款，所以我是认为情况非常之差。中国银行对情况之差亦都心知肚明，所以他们正在尽量保护中国人民银行，所以政策银行正在是采取措施保护所有可能会损失大量资金的主要中国银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由作者吴国刚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国事纲式社会主义的画皮批不落去了，再评论中共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共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有一件事情值得肯定，这个就是经过了100年来的混淆视听，中共终于实话实说地正确使用了社会这个概念了。上次撮文讲过，对于中共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意涵，要在政治学研究中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框架下来到理解。上一次讲到国家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顺便亦都曾经提及到所谓社会 society 作为政治学术语，指的就是党国机器之外的所有这一大块。现在的社会工作部看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这个概念的。中共号称搞的是社会主义，但是过去总是在这里刻意扭曲社会这个概念，或许他不得不这样去扭曲，因为社会主义对中共来讲就是一张画皮披住他，呃人而已。 唯如不信，不妨睇睇中共原来系点样去理解社会呢个词汇啊！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鲍尔最近指出，19世纪法国外交官、政治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曾经讲过，媒体是我们维护文明的方式。鲍尔说，这个是高度的赞扬，并且说明了媒体的不可或缺。他强调，独立媒体目前正面临着生存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来自独裁者的直接的攻击。
Autocrats target independent media because information empowers us. This is not.
鲍尔话，独裁者以独立媒体为攻击目标，因为信息赋予了我们力量。这个不是他们所讲的缺陷，而是压制性统治的一个设计特征。无论人是在抵抗入侵，或者是是否在通过竞选用改革者取代腐败的领导人，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如果没有对我们面前的挑战以及机遇的集体理解，集体行动就无法开始。鲍尔处长说，值得注意的是，或者得到的关注不多，在研究机构自由之家跟踪的人权以及公民自由等所有下降的指标当中，媒体自由以及言论自由下降幅度最大。
In the past 17 years,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that have a score of 0 out of 4 on the media freedom indicator has more than doubled.
在过去的17年当中，在媒体自由指标上得分为零的国家数量增加了一倍有多，从14个增加到33个。而且这个趋势再次同自由程度连续17年的衰落相一致，试图控制最是的有权势的人散布不准确的信息以掩没真相，他们正试图让记者噤声。独立媒体面临的第二个生存挑战是媒体环境迅速变化导致的金融状况的危机。鲍尔说，美国正在和其他的民主国家合作，试图认识到这两个不同的挑战，并且拿出应对这些挑战的工具。首先，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和微软、Inters News 以及是公司和组织合作，启动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小型媒体公司过渡到在线订阅，以帮助这些媒体呈现出活力并且盈利。而此外，腐败以及是压制的行为者利用抗日持久的诉讼来迫使到小型资金不足的独立媒体机构破产。唯有帮助这些媒体保护自己，并且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是继续发表文章，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他的合作伙伴成立了记者盾牌组织，这个是一个集资的公共保险基金，旨在保护记者以及是非政府组织免受旨在压制批评的法律威胁。鲍尔处长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对此有兴趣并且希望参与其中的人采取行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